把柄。
因为对大以利嘅妒忌啊，其他嗰啲嘅总长或者一啲嘅人就希望嚟到揾到大以利啊，即系错误嘅把柄。
所以他们就观察大以利哈，像那个香港、台湾很多狗仔队哈，他们就派狗仔队去观察大以利。
咁啊，呢啲嘅总长或者其他嘅人妒忌啊，大以利，所以就派一啲嘅狗仔嚟到去监察大以利嘅行事为人。
他每天观察观察观察，终于看到诶，大以利有个缺点。
咁啊，终于即系经过一段时间嘅观察啊，呢啲嘅人啊，揾到啊大以利嘅一个嘅把柄。
大以利每天都祷告。
咁就系但以你佢每日都祈祷，
一天祷告三次。
咁啊，每日都祈祷三次。
祷告的时候，家里门还是打开的。
佢祈祷嘅时候，屋企嘅门亦都打开。
我们不用那个什么高倍的什么望远镜头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咁啊，唔需要好高科技嘅一啲嘅望远镜。
我们就从他这个祷告来下手。
咁啊，呢啲嘅人就认为。就从这些的祈祷从大以利祈祷入手来到陷害他。
其实祷告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其实祷告有很多的我们必须要学的事情。
祈祷看起上来很简单，但其实内里有很多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即便到我们今天刚刚我分享，有很多弟兄姐妹说我不知道怎么祷告，不喜欢祷告。
有些弟兄姐妹都话同我讲，就系话唔知道点样祈祷，亦都唔中意祈祷。
你知道对牧师来看，牧师最大的困难是怎么样学习祷告？
咁啊，其实对于牧师传道人嚟讲，最大嘅困难亦都学习点样祈祷。
因为牧师常常祷告，有弟兄姐妹说：牧师，我每天看每个礼拜听你祷告都祷告一样的。
咁啊，有啲弟兄姐妹反映就系话。牧师传道人所祈祷好像每个星期都一样。
那么这个问题也发生在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
那么这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耶稣基督的门徒身上。
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一节。
那么路加福音的十一章第一节这样说。
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就问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门徒一样。
咁啊，路加福音十一章嘅一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
他那个门徒一定有一种焦虑感。
咁啊，嗰个门徒一定系有一个焦虑感。
我们的祷告看起来都不太属灵，那个约翰的门徒教出来的那些人都很属灵，祷告都很优美，而且好像很有力量。
这个门徒应该是认为好像自己或者是这个跟随耶稣的群体的祈祷没什么特别，反而好像约翰他的门徒所祈祷的是很熟练，很有力。
这个说起来是有点就是不好意思，就是说哦，牧师你不就在做这一行的吗？你还要学习祷告。
那么或者有些是很难开口，就是说牧师你不是做这个工作的咩？点解仲要学习祈祷？
好像一个面包师傅还要去请教人说，哎，怎么这个调面团怎么样糯面团啊？
就好似话一个嘅面包师傅要嚟到去请教人点样嚟到去揉面。
祷告是非常重要的，
但其实祈祷系好重要嘅，
因为祷告是联系我们跟上帝最重要的一个关系的一个连结。
因为祈祷是我们跟神来到去结连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
撒旦也很聪明。
但撒旦他也都很聪明。
如果要毁掉一个人，先毁掉他跟上帝的关系。
那么如果要摧毁一个人，就是先摧毁这个人跟神的关系。
这关系就是祷告。
这个关系就是其中就是祈祷。
撒旦会用一些方法试探引诱来使属神的人他先放弃祷告的生活。
咁啊，撒旦会用诡计，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嚟到去使属神嘅人先嚟到去放弃祷告嘅生活。
那么祷告是连接一个属地生活跟属天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管道。
因为祈祷系连接属地同埋属天嘅嗰个嘅最重要嘅方法。
所以我想今天早晨我们 要从但以理的身上来学习跟了解一个基督徒如何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却不顺从世界的一个潮流，他可以站在一个上帝，一个永存永远长存的一个这位上帝面前，怎么样来过一个人生。
今天我们就在但以理身上来到学习和了解一个基督徒怎样来到去活在这个世界，但是又不顺从这个世界的潮流。当我们基督徒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的生活。
那么我们如果再从第六章的话再看一下这个故事啊，告诉我们说到了第十节和第十一节，第六章的第十节和第十一节。
咁啊，我哋睇翻啊《但以理书》第六章嘅第十到十一节。
但以理其实知道说这些他的同事啊、部署啊，想要陷害他，而且这些人呢、求王下了一个谕令哈，盖了印章说不准祷告哈，如果有人祷告的话，又就要怎么样怎么样。
就喺第十至第十一节嗰度讲到，就系话呢班妒忌但以理嘅人。他们向王来到去攞一道的禁令，也都是盖了这个的玉玺的印，来到去不给但以理来到去祈祷。
如果跟王以外的人祷告的话，扔到狮子坑，那个王那天可能也不太清醒，就说哦 OK OK， 反正所有东西来都 OK， 他就盖了章就出去了。
然后这一道的禁令就是说，凡是向王以外的人或者是神来到去祈祷的，都要来到去被掉在一个狮子坑里面。
波斯马代是一个非常治理非常严明的，所以你知道这个公文如果从国王出来，谁最先收到，一定是那个三个总长先收到，对不对？所以但以理他看到了这个谕玺，他就立刻做了一件事情。
那啊，波斯大概是一个治理很严明的国家，咁啊，即系当一道嘅命令从王嘅手上出去嘅时候，最先收到嘅相信就系嗰三位嘅总长。
第六章第十节、十一节，他这么说。
第六章嘅第十到十一节咁样讲，但以你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
那其实这个阴谋太明显了，
其实这些人针对但以理的这个阴谋很明显，
但以理不需要其他人来跟他讲，他自己就知道有一大堆狗仔先在前面看，后来呢国王又下了命令，然后现在呢又有其他同事在王面前说东说西的，他知道这个阴谋。
但以理他应该很清楚，因为透过这些狗仔队，透过他这些同事或者是其他的人，到甚至现在当这一道禁令落来的时候，其他人在王面前来到去诬告他。
那这个阴谋却带来给但以理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试探。
这一个的阴谋，但是带来给但以理一个很巧妙或者是微妙的一个的试炼。
他只要暂时不是永远不祷告，暂时就是看到有狗仔的时候他就不祷告，暂时他只要暂时不祷告，而且他已经是80岁的老人，没有人会怪他。
其实他只要但以理暂时不祈祷，而且他也都已经是一个80几岁的人，咁亦都冇人嚟到去期待他有一啲咩好激动的一啲嘅反应。
没有其他的这个长老啊，或者是其他的他们拉比啊，会跑到但以理前面说：“拉那个但以理，你怎么可以今天不祷告？”
就亦都唔会有一啲嗰啲宗教嘅人士去到但以理嘅面前嚟到去同佢讲：“点解你点可以唔祈祷？”
但是但以理的祷告却成为我们后代的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榜样。
但以理他这个的祈祷是成为我们学习的非常好的榜样。
第十节说他习惯在他的阁楼，他的一个住在这个楼上祷告。
咁啊，喺第十节我哋睇见佢习惯喺阁楼嗰度嚟到去祈祷。
他祷告时，他的窗户是开向耶路撒冷的。
佢嗰个嘅窗系开向耶路撒冷。
他知道神是一位无所不在的神，但是他今天就在巴比伦祷告，神也必定垂听。
佢知道神系无所不在嘅，所以佢就算喺巴比伦祈祷，神也都必然会垂听。
但是他朝着耶路撒冷的方向祷告。
但是他是朝着向耶路撒冷的方向来到去祷告。
他心里头知道那个地方是圣殿的所在。
咁因为他知道耶路撒冷是圣殿的所在。
那个地方有神的约柜。
那个地方有神的约柜。
我记得在诗篇里头有一篇说我要向圣殿下拜。
咁喺诗篇有记载就系我要向圣殿下拜。
其实那个圣经我觉得翻译不是很精准，它是应该是我面向这个圣殿下拜。I'm worship toward okay temple， 不是对着要跟这个拜圣殿，不是是对着这个圣殿下拜。
咁嗰个翻译有少少误解嘅地方，就系其实正式嗰个意思就唔系嚟到去拜这个嘅圣殿，而系话面向这个嘅圣殿嚟到去。
面向耶路撒冷，面向圣殿，代表他的心，他想要面向他的神。
咁面向耶路撒冷，面向圣殿，系表示但以理他要来到去面向他的神来到去祷告。
那么这段圣经也告诉我说他的一个祷告的一个举止，他双膝跪在他神的面前。
那么这段的祈祷也是看到他的姿势，他就是双膝跪在神的面前。
一日三次。
一日三次。
他跪下来。
他跪低。
他不是要给别人看的，但是他也不怕给别人看。
佢唔系要佢跪低嚟到去祷告，唔系要俾人睇，但系同一时间佢亦都唔惊人哋知道。
他有一个心思，就是他要全然的向神。
因为佢一个心思就系话，佢要嚟到去完全嘅嚟到降服于神。
在他的神面前，他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
所以佢喺神面前祷告感谢，同素常一样。
与素常一样，六十七年来他每天都一样。
六十七年在这个巴比伦大国，他日日都一样来到去一日三次的在神的面前祷告。
从他十五岁到现在八十二岁，他与以前每天素常一样。
由十五岁开始一直到现在八十二岁，他每日都是同一样。
其实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有两个对比。
咁其实我哋睇到有两个对比。
其实他的这些同事，他们觉得他们很聪明。
咁佢呢，但以理呢啲嘅同事，佢哋觉得自己好叻。
他们以为说他们这样扭曲了一下以后呢，能够把但以理和大利乌王都玩弄于他的鼓掌之间。
因为佢哋觉得即系要求王有呢份嘅禁令嘅时候，可以嚟到去掌握但以理同埋王。
他对上帝的倚靠呢，突然间被扭曲成为对王的不忠。
咁啊，但以理对神嘅忠心，而家因着呢个禁令，成为对呢、这个王嘅不忠。
虽然王突然发现了以后呢，已经来不及了。
但系当王知道之后，已经系来唔切。
我们后面这个故事，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上主日学都上过，或者是教过小孩子都知道哈，他们要丢到狮子坑之前的这段故事。
咁啊，我哋都知道，如果我哋翻教会、翻主学嘅时候，都好熟悉，即系之后因着但以理依然嘅祷告所带嚟嗰个嘅效果。
我是希望弟兄姐妹，你读这段经文时候，去看到中间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我真系希望由即系今日开始，弟兄姐妹睇但以理书呢度嘅时候，可以睇到其中唔一样嘅地方。
这些想要害但以理嘅这些阴谋者。
这些想陷害但以理的这些人，
他们非常聪明狡猾的在那边热切的谋算。
他们很狡猾的、很阴湿的，来到去想他们的计划怎样来到去陷害。
但以理他 生活一如往常，他没有改变，他就是与素常一样，他就到神的面前祷告。
但是但以理他的生活，他对神的忠诚都是跟素常一样。
但以知道他有很大的危机，
但以理他知道会他自己继续这样在神的面前祈祷会有很大的危机。
有人说，哎，那但以理这三个现在他有很大的危机，他那个三个朋友现在到哪里去啊？
咁啊，既然但以理而家面对呢个咁大嘅危机嘅时候，同佢一齐被抌去狮子坑嘅嗰三位朋友喺边度？
圣经没有说。
圣经冇讲。
可能他三个朋友已经死了。
或者佢三个朋友已经死咗。
可能也是一起为但以理在为但以理在祷告。
又或者系都系为但以理面对呢啲嘅事情嚟到去。
但是我们看见但以理做一件事情，他没有先去找别人商量，他先。跟神祈求。
但我们看到但以理他的情况，他没有立刻来到去找人商量怎样解决这个事情，他反而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祈祷。
弟兄姐妹，我不晓得 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刚问大家说，哎，你是生活都很亨通的时候祷告，还是你觉得生活有很大困难的时候祷告？
好像我一开始的时候问弟兄姐妹，到底我们几时会祈祷，是在困难的时候祈祷，还是说我们在好顺利的时候祈祷？
我常常收到的一个祷告的 request 都是在 crisis management 的时候祷告。
但好多的时候我所收到弟兄姊妹给我的那些的代祷事项，通常是非常紧急的时刻。
我们最近这个 building 有 crisis management
咁我们都知道我们教会这里前几天就爆水管。
我插题一下，就是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特别月礼堂的弟兄姐妹，这次这个突然之间那个消防水的这个系统爆掉以后，多少弟兄姐妹工作中间就跑来了，然后把家里的这个风扇啊、除湿机啊，然后来教会巡逻啊，来看啊，来救啊，来吸啊，来丢东西啊，整理啊，花很多的 effort。
咁啊，我哋睇见遇到弟兄姊妹因着呢个嘅消防呢啲花洒爆咗，咁啊有好多弟兄姊妹佢哋喺工作嘅时候将风扇嗰啲除湿机或者其他嘅嘢嚟到去攞翻嚟教会呢度嚟到去一齐嘅处理呢件嘅事情。
这样的一个爱教会的表现让人非常的感动。
咁啊，弟兄姊妹咁样爱教会，
有很多弟兄姐妹
感动嘅事情，
有很多弟兄姐妹在为教会在不停的在祷告。
咁亦都有好多弟兄姊妹为到呢件事情嚟到去祈祷。
我不是说这个不好，这非常好。
咁我唔系话呢啲唔好，系非常之好嘅事情。
但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遇到困难，我们来跟神祷告。
但好多时候我哋都系遇到困难嘅时候，我哋先至好大力嘅嚟到去神面前祷告。
但以理是他一如素常，他每天都这么做。
但系但以理佢一直都系好似素常一样。
而且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没有先去找别人，他没先去打电话给长老，没先打给 Jacob， 没给打给其他人，他就是先跟神祷告。
咁啊，当但以理遇到呢个咁大嘅难题嘅时候，佢唔系即刻嚟到去揾其他有经验或者啲嘅长辈先嚟到去讨论点样处理，而系话佢先嚟到神嘅面前。
但以理的这样的一个榜样，让我们学习到一个功课。
但以理呢个榜样俾我哋学到一个功课。
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会不会因为了跟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顺从，然后就会最后演变成完全的妥协。
那其实会不会就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社会上面的生活，我们慢慢接纳一些一些，最终是完全的接纳这个社会给所带出来的价值。
那么我们会对上帝的一个全然的忠心，会不会因为一些事情的发生，我们就去配合当局者，然后呢最后完全的背叛我们的神？
那其实会不会就是我们对神的忠心，因着我们对这个社会的价值的接纳，最终我们是来到去不忠于神？
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有一个双重国籍的身份。
那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听，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是有两个的角色。
我们既是地上的国民，也是天上的国民。
我哋既系即系地上嘅国民，亦都系天上嘅国民。
我们既是天上公民，我们也是上帝的使者，派我们到这个地上来活的。
我哋更加系神嘅使者，嚟到去要喺呢个嘅世界入边嚟到去代表佢生活，
要来为上帝来做见证，
嚟到去活出神嘅见证。
你知道有双重国籍的人有两有一些特质。
咁啊，有双重国籍嘅人，佢哋有啲嘅特别。
我上次看一些报道哈，说这个Bill Gates 啊，他很后悔他年轻的时候没有学第二种语言。
咁啊，我之前睇过一啲嘅新闻报道，就系即系 Bill Gates 佢冇学另外一种嘅语言。
他说如果我重新来过哈，我如果在 high school 的时候呢，在 college 的时候，我应该要学 second language。
咁佢话即系如果佢有机会再重新开始，佢响高中嘅时候佢会再学一种嘅语言。
我们中国人来到美国啊，通常都是至少是 bilingual， 我们会讲中文，然后也会讲英文。
咁啊，当我哋移民嚟到美国嘅时候，我哋通常都会讲两种嘅语言。
我看粤语堂的弟兄姐妹都是 trilingual 哈。
广东咗弟兄姐妹，通常好多嘅时候都系三种嘅语言都难讲。
三种语言都会讲，或者两种语言会讲，非常的重要。
咁啊，会讲两种嘅语言，会讲三种嘅语言系非常之重要。
可是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听两种语言。
更加重要嘅系你能够听到两种嘅语言。
你可以听地上的语言，你可以听天上的语言。
作为基督徒嘅我哋能够听地上嘅言语，亦都能够听天上嘅言语。
如果你可以听天上的语言的时候，
当我哋能够听到神嘅说话嘅时候，
你就会知道上帝在这个历史当中，他是在掌管这历史。
咁我哋睇见神佢系掌管历史嘅神。
但你在第六章的第三节，他有说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
咁啊，响但以理书第六章第三节，我哋睇见但以理佢有美好嘅灵性。
这个美好灵性是 very beautiful，
叫做美好嘅灵性，就系非常之漂亮嘅灵性。
这个美好灵性，他可以听，可以说天上的语言。
所以佢能够好忠心嚟到去听同埋。顺服天上来的那个的教导。
他在地上他是无可指责，他努力工作，他可以被信任，他负责任，亲手做工，不偷懒的人。
所以但他在地上他也是无可指责，努力的工作，可以被信任，负责任，他亲手做工也都不偷懒。
所以他可以知道上帝在做什么。
所以他很清楚神到底在做什么。
人的历史不能脱离神的手掌心。
人的历史是不会脱离神那个的掌握。
神在历史当中他掌管了这历史的进程的一切。
神他是掌管历史，掌管一切所发生的事情。
我相信但以理他在一生的他的经历当中，他都在学这件事情。
相信但以理他自己在他一生里面都是来到学习这个的功课。
他年轻的时候应该是在圣殿有一些服侍的。
有可能但以理在年轻的时候在圣殿里面是有服侍的责任。
你知道他在那个地方服侍的时候，他在十多岁的时候他看到的圣殿是哪一个圣殿吗？
他在十几岁所看到的圣殿是哪一个的圣殿？
历史上有三个圣殿，请问他看到第几个圣殿？
咁啊，响啊圣经嘅历史入边，我哋睇见系有三个嘅圣殿。
第几个？第一个，对。
咁啊，但以理应该系睇到第一个。
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王盖的。
咁啊，第一个圣殿系所罗门王起嘅。
第二个圣殿是后来所罗巴伯带领这些回归的百姓盖的。
咁啊，第二个就系后来佢哋被掳之后一派人所罗巴伯。他们所起的
第三个圣殿是大希律王盖的。
第三个是大希律王所建的。
这里面最金碧辉煌最合神心意的一个圣殿是所罗门盖的一个圣殿。
这三个圣殿里面最合神心意最来到去荣耀神的圣殿就是第一个圣殿。
那里有耶路撒冷的荣耀，有上帝的同在。
因为这个圣殿有耶路撒冷的荣耀，有神的同在。
我们在历代志第八章第九章就看到耶这个所罗门王献殿的时候他的一个祷告。
咁我哋睇见所罗门王佢献殿嘅时候嘅祈祷。
但是这个荣耀不见了，他们被掳到巴比伦。
但系呢个荣耀消失咗啦，因为佢哋被掳去巴比伦。
你知道但以理他心里头常常在想什么事情？
你知道但以理佢经常谂嘅嘢系乜嘢？
他常常在祷告，他每天数长三次祷告，他在祷告什么事情？
佢一日三次嘅祈祷，佢祈祷啲乜嘢？
猜猜看。
大家估下。
其实我们只从第九章知道他最后这一段时间的祷告。
我哋只系响第九章知道佢最后呢一个。
但事实上，我们可以去推演。
但我哋可以嚟到去推理一下。
因为他祷告之前，他也读经。
因为佢祈祷之前，佢亦都有读经。
他读经，他读哪一段圣经呢？
咁佢读边一段嘅圣经？
他应该整本圣经都在读哈，那个时候应该是希伯来文的圣经。
咁系希伯来文嘅圣经。
那么他我想在第九章的第二节他就读到了。
咁第九章嘅第二节，
他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
好似响第二节，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南道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
七十年为满，
七十年为满。
现在被掳了几年？刚刚
被掳几多年？
六十几年，六十七年，
六十七年。
你觉得他读了圣经，他对上帝有没有信心？
你认为但以理呢度读到话七十年为满，咁佢对神有冇把握？
你觉得他很早就放弃了上帝了吗？
你是不是认为他很早就已经放弃了相信上帝？
我们有时候祷告了不要说这个七十年哈，七年或者是七个月或者是七天好了哈，我们很快就放弃了。
不要说是七十年，很多的时候我们祈祷或者是七年甚至七个月甚至是七日。或者我哋都打唔切嚟。
这个世界上有上帝吗？我们通常祷告一段时间就开始问这些问题了。
所以去到一段，我哋祈祷咗一段时间之后，我哋会质疑到底有冇上帝。
就像我刚才问大家的那个就是说，当这个 ISIS 把这个日本人杀掉以后，就有人在问说，有吗？上帝还掌管这个现在的这个历史吗？
咁所以当我系伊斯兰国。他们绑架因而杀害一些人，我们祈祷之后事情照样的发生，我们就会问，我们就会怀疑到底上帝是不是依然是掌管一切的上帝。
我想这个问题在所有的犹太人当他们被巴比伦灭的那一刻的时候，他们所有人都在想同样这个问题。
我相信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都会问这个的问题，到底上帝是不是依然的掌管，当巴比伦他们来到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
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些事情发生？
他们会问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些事情发生？
为什么我是很虔诚敬畏上帝的人被掳到巴比伦？
为什么我这么虔诚这么敬畏神，但我依然被捉去巴比伦？
我在服侍这些外邦的君王的时候，神你在哪里？
当我们这一群敬虔的人以色列人被掳去巴比伦服侍那些外国的君王的时候，神你到底向哪里？
我为什么要去跟王解释那些他做的奇奇怪怪的异梦？
那么为什么我要来到去帮那些王解释那些异梦？
神啊，你看见那个伯沙撒王把我们耶路撒冷拿来的这些酒杯圣杯就拿出来当作喝酒的杯子在这边喝的时候，你在哪里？
当这个的王即将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那些杯那些碗那些碟来到他自己用的时候，神你到底在哪里？
我相信但以理他每天数场一天三次跪在上帝的面前面向耶路撒冷，他在祷告的时候，我相信他不只有祷告，他也听到上帝跟他说的话。
但以理他依然是数场的一日三次来到面向耶路撒冷面向 他的神来到去祈祷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他被掳了，他带到巴比伦。
我们看见历史就是他被捉去巴比伦，巴比伦国。
但以理曾经位居国中的高位，第二位、第三位，他都曾经当过。
咁啊，但以理佢曾经系即系第二位、第三位嘅高位。
他被带到王的面前去解释一些意象，他都解释过。
然之后佢被带去到王嘅面前，帮佢解释呢啲嘅异梦。
他也知道说，当伯沙撒在第五章，他把那个杯子圣杯拿出来使用的时候，他知道他今天晚上。上帝要取了他的国，
咁啊，佢哋都系知道，就系话呢一个王当佢嚟到去使用圣殿入边嗰啲嘅杯嘅时候，神响嗰一晚就会取代呢一个嘅国。
他也非常勇敢的就跟伯沙撒王讲，
佢哋都同呢一个嘅巴比伦王嚟到去讲，
但是他知道这些事情都在。一直在眼镜当中，他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在上帝面前忠心的继续祷告。
咁啊，佢知道事情会系咁样发生，佢唯有能够做嘅就系喺神嘅面前嚟到去忠心嘅祈祷。
他不仅祷告，他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
佢更加唔单单只系祈祷，佢更加系禁食嘅祈祷。
他为上帝的百姓在代求。
佢系嚟到去为神嘅百姓嚟到去代求。
他为他们。认罪悔改，
他为到他们来到去认罪悔改，
他知道他是一个属灵的领袖，
他知道他是一个属灵的领袖，
他知道上帝接下来三年内他要做一件大的事情，
因为他知道上帝在来到这三年要做一件大事。
当我读到但以理书第九章的时候，
当我读到但以理书第九章的时候，
你知道但以理祷告的时候上帝在哪里？
你知不知道但以理祈祷的时候上帝在哪里？
上帝有在垂听吗？
上帝有没有来到去垂听他的祈祷？
有吗？
有没有？
有。
有。
从哪里可以看出来？
在哪里可以见到？
我就在读的时候我就发现，哦，原来他在读的时候，他在祷告的时候上帝都听到了。
原来即是我看见凡是但以理祈祷的神都听到，
神不仅垂听，
神单单垂听，
他不仅同在，
他不单单同在，
而且他回应但以理，
他更加回应但以理的祈祷。
其实如果你看我今天的这个经文，
如果你看我今天这一段的经文，
你如果常常读旧约的话，你会说，哎，那个钟牧师，你今天这个经文切的有点怪怪的。应该通常第九章是第一节到十九节，然后二十节到二十七节是另外一段。
那么如果是我们用看圣经的时候，那个的分段应该是从第一章第九章的第一节到十九节，二十节到二十七节，但是钟牧师你那个的切段是由第一节去到二十节。
因为很长的一段是但以理的祷告文，
咁啊，好长一段系但以理嘅祈祷文。
但是第二十节到二十七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
但系由二十节到二十七节，我哋见到
但以理在祷告的时候，神在做什么事情？
但以理祈祷嘅时候，神到底喺度做紧啲乜嘢？
神他透过天使加百列立刻来告诉但以理。
咁啊，神系透过加百列天使即刻嚟到去话俾但以理听，
从天上迅速飞来，
迅速嘅飞来，
这是圣经说的，
系圣经入边咁样记载，
二十一节第九章二十一节，
第九章嘅二十一节，
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
二十一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
然后就跟但以理讲了后面的他的意象。
但以理讲后边的说话，
所以他告诉但以理说，你要思想明白以下的事情和意象。
所以你要思想明白以下的事情。
但以理的祷告非常重要，
但以理的祈祷很重要，
不仅仅是为着 三年后他们以色列百姓要回归到耶路撒冷的事情。
唔单单系为咗三年之后，为咗呢啲以色列民回归耶路撒冷。
当他在上帝的面前为百姓悔改的时候，神垂听。
当佢喺神嘅面前为到呢啲百姓嚟到去认罪悔改嘅时候，神听到。
神也赦免了百姓一切的罪。
咁啊，神亦都赦免以色列人嘅罪。
神预备了救恩。
神预备拯救。
这个救恩不只是三年后让以色列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可以重建圣殿。
唔单单只系喺三年之后翻翻去以色列嚟到去重建耶路撒冷。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也在为我们的 building 在想说，哎呀，是不是应该有个 building 重建的一个 project 啊？
咁啊，其实呢一段嘅时间，我哋都有谂到底我哋需唔需要嚟到去有一个重新建呢个嘅会堂嘅一个嘅计划。
以色列百姓可以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以色列人他们能够从巴比伦回去耶路撒冷很重要。
但是你看见但以的祷告，他带出来的是神把未来救恩的事情跟他说得更清楚。
但以理他的祷告来到去让他更加知道神就是那个拯救的计划。
他把弥赛亚将要来临的一个意象也跟他说了。
甚至乎将尼赛亚要来的这个意象也都来到去显明给
甚至到尼赛亚第二次再来的意象也跟他说了。
甚至乎尼赛亚第二次降临的意象也都给他看见。
弟兄姐妹，神垂听祷告。
弟兄姐妹，神他垂听祈祷。
神不是一个不喜欢做事情的神。
神他不是一个不喜欢做事的神。
神不是一个懒惰在那边创造世界以后他就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你们自己去玩吧，那样的一个神。
神也都不是说在他创造完这个世界，创造完我们之后就放手来到任得我们自生自灭。
但以理最大的困难不是他会被丢到狮子坑里头。
但以理他最大的困难不是说被丢到狮子坑，
他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危机是他在那个时刻他跟上帝的关系是不是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那是更加核心的，就是说在这样的试验底下他跟神的关系，他对神的忠心是不是依然的坚定。
上帝的子民并不是受到上帝的保护而免除一切的危险。
那上帝的子民不会因着上帝的保护就不需要经历困难，
而是在危险当中他会受到上帝的保护，
而是说在这些困难危险里面的时候神是会保护他的子民。
但是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在这个世上的责任或者目的不是要受到神的保护而已。
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责任不单单只是来到去受神的保护。
弟兄姐妹，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若是为我们自己常常认罪，神垂听。
那么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到去常常的认罪，神会垂听。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跟上帝祷告。
我们最重要的是同神来到去，
我们到底要跟上帝祷告什么。
那么你到底我们应该同神祈祷什么？
认罪悔改常常是很 boring 的，
认罪悔改好像是很沉闷。
但是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学语言，我们是先会说还是先会听？
咁我哋要谂一谂，到底我哋细个嘅时候学嘅语言，到底我哋系先学会听，定系话学会讲？
是你会先会讲吗？还是你先听爸爸妈妈讲了以后，你会学起来，然后你才会讲的？
我哋系咪先学识听，然之后慢慢听得多嘅时候，我哋先至识讲？
我小时候，我被带到我这个祖父祖母家，他们学讲客家话，所以我后来就会讲客家话。
我好细个就好多时就同我祖父祖母佢哋一齐住，因为佢哋讲客家话，所以我听得多嘅时候，我哋都会讲客家话。
后来我就没有再去客家村，以后我后来就渐渐又不太会讲了。
但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冇去即系佢哋嗰度， 咁啊，我嗰啲客家话亦都唔识讲。
后来到了这边，又有一些像刘牧师，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讲客家，他们跟我讲之后，我突然又学起来了。
但翻即系嚟到 Low 教会呢度嘅时候，因为刘牧师同埋一啲国语堂嘅弟兄姐妹佢哋讲客家话嘅时候，我又再重新嚟到去记翻起。
你想要学祷告，需要先从听开始。
如果你想学识祈祷，就先从学识听开始。
神说你来，你来，你来。
神不断嘅同你讲嚟嚟嚟。
你来祷告，就怕你不来祷告。
咁啊，佢嘅心意系我哋能够系去到佢面前祈祷。
你到上帝面前来祷告的时候，你听你就会学。
但系当其实神最担心嘅系我哋唔嚟到佢嘅面前祈祷。
你知道我们现代人最大一个困难，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喜欢听别人讲话。
咁啊，我哋其实现代人有一个嘅难处，就系我哋唔中意听人讲嘢。
我们要跟一个人讲话的时候，他没很多时间。
咁啊，我哋可能嗰个听嘅人，好似会觉得冇咁多嘅时间俾。
我自己也是这样的。
即系我自己亦都系咁样样。
开始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开始听，然后就好像不太有道理，然后就开始失去耐心了。
但当即听落去嘅时候，当嗰个讲嘅人开始讲一啲唔系好重要嘅嘢嘅时候，
我们那个脸就会有一个表情。
咁啊，我哋开始有面部表情。
这个表情就会告诉他说：快一点，好吗？
咁啊，个面部表情就话俾佢听，快啲。
青春有限。
咁啊，即时间有限。
分秒必争。
咁啊，分秒必
争。你现在怎么还在讲从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点解仲系讲一啲唔重要嘅事情
？Come on, get to the point。
咁啊，即系你即刻讲嗰啲你真系心入边嗰啲嘅说话。
可是听众姐妹，你如果没有听我之前的从前怎么样怎么样，你就不知道我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子。
咁啊，因为系啊。即系嗰个人就希望我哋听，就系因为如果我哋唔知道以前系点样嘅时候，亦都唔会知道点解佢呢一刻有咁嘅感受。
我跟陈牧师在那个老人团契服侍嘅时候，最需要就是要有耐心听完。
咁啊，喺老人团契嗰个服侍嘅时候，就系听佢哋。
因为他开始讲，就从前开始讲。
就系讲当年。
我们不太有耐心。
咁啊，我哋都唔系好有。
但是你知道上帝很有耐心。
但你知道上帝佢好有耐心。
他24小时。
佢24小时。
他 7-11, 台湾 7-11 是开24小时。
咁啊，佢系一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咁嚟到期待我哋同佢讲话。
他随时随地都想听。
佢随时随地都希望我哋嚟到佢面前。
这给我们很大的安慰。
咁咧，神呢一个嘅心意俾我哋有好大嘅安慰。
他圣经说他知道人心，
因为他知道人的心。
感谢主，我们的上帝是喜欢我们去跟他祷告的。
我们感谢神，他是喜欢来到去听我们讲话。
你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祷告的话，你如果把它录下来，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祷告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有很多时候或者我们的祈祷都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们都说这个，事实上我们意思是那个。
其实我们讲的一回事，其实心想要表达的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礼拜一祷告这样，礼拜二的时候就开始变了一些。
那么我们星期一为了这样的方向祈祷，星期二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在哪里。
上帝知道我们的心。
但是上帝他知道我们的心。
我们应该要先祷告。
我们要先祈祷。
我们在祷告中间。
我们在祈祷里面。
神就垂听。
神他就会垂听。
所以我常常想到一幅的图画是这样。
我经常想到的一幅的图画就是这样。
我们不断的祷告。
我们要不断的祈祷。
神同在。
神他同在。
神垂听。
神他垂听。
这个情况呢，它是神同在，神垂听，我们在祷告。
那么神同在，神垂听，我们在这里祈祷。
然后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就认罪。
咁喺祷告入边，我哋认罪。
所以我们在继续的神同在，神垂听，我们继续的祷告。
咁啊，继续嘅神同在，神垂听，我
们
祈祷。
神就会说话。
咁神佢就会讲话。
神说话之后，我们继续神同在，神垂听，神我们在祷告。
咁啊，神会继续同在，继续嘅垂听，我哋继续嘅祈祷。
我们就会明白。
咁我哋就会明白。
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一些事情会发生。
咁我哋会明白点解事情咁样发生。
我们明白了以后，我们继续的神垂听，神同在，我们在祷告。
咁啊，继续嘅神嘅同在，神嘅垂听，我哋嘅祈祷，
我们的生命就会被翻转。
咁我哋嘅生命就会被扭转。
我们需要知道神是垂听祷告的神。
我哋需要肯定嘅知道神佢系垂听祷告嘅。
神是随时随地同在的神。
咁佢系随时随地同在嘅神。
当神翻转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去做什么。
咁啊，当我哋嘅生命被神嚟到去扭转嘅时候，我哋就知道点样回应神。
但以理是这样祷告。
但以理佢系咁样祈祷。
盼望我们开始学习。
即系希望我哋能够学习。
这位 7-11 24小时正在等待我们祷告的神。
咁啊，佢呢一位24小时一个星期七日喺度等待我哋同佢祈祷嘅神。
喜欢我们靠近他，随时随地跟他祷告。
咁啊，靠近佢，时时刻刻嘅向佢祈祷。
我们一起低头。
我哋一齐嘅祈祷。
主耶稣，我们再次感谢你，今天早晨你透过这段经文来告诉我们，来激励我们。主，你垂听，你同在，你也要把天上的话语来告诉我们，你把意象要告诉我们，你要把你在未来所做的一切事情要告诉我们。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属灵的光景当如何回到你的面前。谢谢主，奉耶稣的名求，阿们。